第七章，教会历竭而存，继续增长。公元376年至754年。一、初期教会增长综览。教会历史是一条漫长的路，前后将近2000年。到目前为止，我们已走了500年的路，在这期间一共转了三个大弯。第一个弯是转在教会这支神的军队被逐出耶路撒冷，进军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叙利亚的安提阿。第二个弯转在基督精兵在保罗的领导下入侵整个罗马帝国的异教世界。第三个弯转在这支军队经过300年血战后，于公元313年因米兰诏狱而获得的全面胜利。我们随着这支得胜军前进，从耶路撒冷到西班牙，从地中海东岸到地中海西端，期间包括巴勒斯坦、叙利亚、小亚细亚、波斯、马其顿、希腊、意大利、高卢、埃及和北非。我们也抵达了许多城市，包括耶路撒冷、撒玛利亚、该撒利亚、安提阿、士美拿、尼西亚、加克敦、君士坦丁堡、罗马、米兰、塔加斯特和西坡。我们到过博学者钻研的地方，也到过沙漠中的洞穴、修道士的斗室、地牢、竞技场、营窟、教会和皇宫。我们目睹了许多伟大的情景，也认识了许多知名的人物。二、罗马帝国的中心。罗马帝国和基督教会几乎同时出现在历史中，如今教会继续存在，而帝国的西方却面临沦亡之危。西罗马的灭亡对教会历史有很大的影响，这是教会历史的另一个弯，留待下文详述。罗马城的势力早已伸张到整个意大利、西西里、北非及西班牙，罗马军团也向东征服了希腊、小亚细亚、巴勒斯坦及埃及，后来又征服了高卢、今日的比利时、荷兰及不列颠等地。因此，罗马帝国的疆域南边是以撒哈拉沙漠为界，西边是大西洋，北边是莱茵河与多瑙河，东边是幼发拉底河。由于西界大西洋，南界撒哈拉沙漠，因此罗马帝国对于西边及南边不必担忧，而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巴西亚人及波斯人则经常骚扰边境，罗马帝国必须时常加以防备。至于北界，那又是另一个不同的故事。三、日耳曼蛮族入侵罗马帝国。在莱茵河以东、多瑙河以北住着日耳曼部落，更北则是蒙古种匈奴人。匈奴人常逼迫日耳曼各部落。日耳曼人已是蛮族，但匈奴人更加野蛮，是一群面目可憎、秉性凶悍的骑兵。日耳曼人中的西哥德人因怕匈奴人而于公元376年越过多瑙河入侵罗马帝国。过不久，东哥德人也加入了阵营。罗马皇帝华伦斯于公元378年在亚德良堡与他们交战，结果全军覆没，华伦斯被杀。他的继承人狄奥多西是位能干的政治家兼军事家，终于制服了入侵的哥德人。此后蛮族才离开罗马帝国东部，使罗马帝国可以在东方继续存留，直到中世纪结束。哥德人在东部打了败仗，就联合其他日耳曼部族攻打帝国的西方。虽然这时西罗马帝国正趋衰亡，却仍具威力。蛮族先后花了100年才将西罗马征服。西哥德人于公元376年越过多瑙河，而西罗马亡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在痛苦与混乱中度过最后100年。就在这黑暗时期中，伟大的教会领袖安波罗修、耶柔米、奥古斯丁等人均在世。蛮族所经之地 都留下血腥的痕迹，妇女、主教、祭司均遭侮辱及残杀，教堂被毁，祭坛被污，殉道遗物惨遭翻掘，修道寺院废弃荒凉，河川血染，万众被掳，罗马世界快步冲向灭亡。四，西罗马帝国灭亡。公元410年，西哥德人在阿拉利领导下掠夺罗马城六天六夜之久，蛮族扫荡罗马城，街道历时成为血河，皇帝的宫室、贵族的住宅、高级家具、贵重器皿、珠宝、丝绸、挂饰、珍藏均遭洗劫。这个抢夺了全世界的大城，如今自己也被抢夺。当可怕的灾祸临到这大淫妇时，基督徒和异教徒都受到震撼。当时耶柔米正在伯利恒的洞穴中写他的以西结书注释，听到这消息时满心痛苦，惊愕不能自制。他深信敌基督近了，他写着说，全世界正冲向毁灭，帝国首府、荣耀之城惨被巨人吞灭，神圣教会沦为灰烬，神的圣徒被捉拿、苦待、杀戮。因恐怖过度，耶柔米甚至无法工作。在他的以西结书注释导言中，他说，谁能相信立在得胜基石上的罗马城竟会毁灭，而他这个国度之母竟成坟墓。罗马的异教徒一向认为罗马的伟大是由于他们所信的许多神明所造成的，他们怪责基督徒离弃这些神明，以致祸灾临到罗马。奥古斯丁在震惊之中写下他最伟大的书《上帝之城》，以回应异教徒的控诉。此书成为基督教最精彩的一本护教书。旺达尔人侵占了西班牙和北非后，于公元455年越过地中海来到罗马，成为第二批掠夺罗马城的蛮族。在这同时，匈奴人在长时间压迫日耳曼部族后，终于在加隆之战遭到败绩，他们的领袖阿提拉转而进攻罗马城，教皇利奥一世出面求情，总算保全了罗马城。最后蛮族战胜了罗马帝国的西部各省，包括意大利、北非、西班牙、高卢、荷兰和不列颠。西罗马帝国虽亡，基督教会却仍屹立，许多蛮族接受了基督教信仰，并且尊敬罗马主教。当罗马皇帝不能保全罗马城时，罗马主教却救了他，以致教会地位因主教的成功而得以坚固。当战火及浓烟逐渐消弭平息，基督教会树立在罗马废墟中，预备向这些蛮族传讲基督。五，人口的分布。蛮族的入侵，西罗马的王国结束了初期教会史，迈进中世纪时代。这时代继续了将近1000年之久，直到公元1453年君士坦丁堡沦亡之时。要清楚了解这时期教会历史，必须先清楚这时期各族分布的情形。罗马帝国东部是未被征服的地方，包括巴尔干半岛、小亚细亚、叙利亚、巴勒斯坦与埃及，称为东罗马帝国或拜占庭帝国，以君士坦丁堡为首都。帝国之中只有少数异教徒，皇帝及大部分百姓至少在名义上是基督徒，他们在文化及艺术方面非常进步。希腊人在未信主以前已经写了很多书，信主以后他们又著了不少伟大的书。这些文化宝藏于中世纪时代一直被保存在东罗马帝国，尤其是在君士坦丁堡。西罗马各省的人口分布情形如下：意大利省原为许多部落盘踞之地，自从罗马帝国征服意大利后，这些部落居民都成为罗马公民，他们学习罗马的文字拉丁文，而且大部分人接受了基督教。蛮族入侵意大利后，东哥德人定居在意大利省， 并与当地百姓同住。事实上，由于多年前乌斐拉的宣教工作，东西哥德人于入侵罗马帝国前已经接受基督教信仰。乌斐拉后来被立为主教，他将大部分圣经译成哥德文。高卢南部及西班牙北部的一半则被西哥德人占据，他们也接受了基督教。除了东西哥德人，尚有其他日耳曼部族参与入侵罗马的行动。勃艮第人住在高卢东边，旺达尔人住在西班牙南部及非洲北部。这两族人都是基督徒，但他们与哥德人属亚流派的信仰。高卢北边及不列颠地区的情形就完全不同。法兰克人住在高卢北部，比利时与荷兰南部，弗利斯兰人住在荷兰西北，萨克逊人住在荷兰东部，昂格鲁萨克逊人则征服了不列颠，这些民族均为异教徒。此外，尚有一些民族住在罗马帝国版图以外的地区。凯尔特人住在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人分布在今天的丹麦、挪威和瑞典。许多日耳曼族住在莱茵河以东，更东边至苏俄一带也有一些部族。这数百万分散在广大地区的种族全部是异教信徒。六，教会面对双重使命。中世纪一开始，教会的状况便与初期教会很不相同，教会所面对的情况也与早年截然不同。初期教会虽然弱小，但保罗和其他宣教士所宣教的对象是有高等文明的罗马帝国百姓，而且在罗马政府的管理下，国家稳定，百姓安全，又有公路网便于旅行。到了这个时期，教会虽然有许多腐败现象，但在主教的领导下，教会有强大的组织及健全的教义。只是教会失去了罗马政府的保护，而历经蛮族的统治。有些王朝，如高卢的法兰克人，不列颠的昂格鲁萨克逊人是异教徒，住在罗马原疆界之外的各族也是异教信仰，他们所住的地方大都未经开发，没有道路。这些部族都是野蛮、无知、未受教育、没有文化的人，因此教会站在中世纪的门槛前，面对这样一个野蛮的异教世界，必须肩负双重使命：一方面把福音介绍给他们，一方面要教育这些人。这项使命的达成虽然未臻完善，但在接下来的一千年中的确创下了辉煌的成绩。在蛮族入侵后500年，即公元1000年左右，欧洲的新兴国家都成了基督教国家。再过500年，即公元1500年左右，这些新兴国家在继承了中世纪文化之后，各自发展出独特的文化。七，古文明得以保存。这些蛮族虽然无知，但并不笨拙。笨拙者无可救药，无知则可因教育而改善，何况他们也并非全然无知。事实上，他们知道的事情并不少，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及神话，也有法律和管理制度，他们知道如何谋生，战术足以取胜罗马，他们会唱歌编故事，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读与写，他们的无知是书本方面的无知。蛮族入侵罗马帝国时，毁了许多书籍，但没有全毁。虽然成千百姓被杀害，但残存的人中有许多受过教育的，其中有些人开始写书，把古代的知识流传给中世纪。这是当时修道士最大的贡献。那时没有印刷术，所有的书都是手抄的。这些修道士受过高等教育，能读能写，借着在斗室中不断的抄写，他们不但保存了经卷，更为文化留下了无价之宝。在一千年黑暗时代中，修道士们坚韧、勤奋、持久地抄写经卷，维持了书本的供应，借此可以教育新兴的国家。 八，法兰克人归信基督。法兰克人在国王克洛维的领导下扩张势力至全高卢省，从此高卢被称为法国。法兰克人是蛮族入侵罗马后第一个归信基督的日耳曼部族。国王克洛维的信主经过与君士坦丁皇帝非常相似，在一次激烈战争中，他看到十架显在空中，他发誓如果此役得胜就做基督徒。打完胜仗后，他和3000名部属同时于公元496年的圣诞节受了洗。过去都是个人接受基督，从这时候起，只要一个国王信主，整族人都同时信主。法兰克人所信的是根据尼西亚信经的正统基督教信仰，因此从起步开始，他们就与罗马天主教会完全一致。其他日耳曼部落所接受的则是异端的亚流派信仰。法兰克人接受正统信仰，对后来教会历史的发展有重大的意义与影响，200多年后就彰显出来。九，不列颠人归信基督。西罗马王国前就有基督徒的罗马士兵将福音带到不列颠。西罗马王国前十几年，一位不列颠修士圣帕提克成了爱尔兰的使徒。公元461年，他去世时，教会已经建立在那个地区。加上宣教士的努力，爱尔兰修道院成为当时著名的教育中心。圣帕提克死后100年，一位爱尔兰修道士科伦巴在苏格兰西边的艾俄纳岛创立了一间修道院，从这间修道院拆出了许多宣教士，他们在苏格兰做了美好的工作，建立了教会，也将福音带给了莱茵河以东的日耳曼民族中。科伦巴去世前一年，公元597年，教皇大贵格利差派修道士奥古斯丁及40位修士前往英格兰布道。英格兰即罗马帝国时代的不列颠，自从被昂格鲁与萨克逊人征服后便称为英格兰。这两族是强悍的异教徒，在第5世纪征服不列颠后，他们除灭了岛上所有基督教的痕迹，重新建立一个异教国家。100年后，教皇大贵格利有一次经过罗马的贩奴市场，被一位黄发蓝眼的青年所吸引。当得知年轻人是昂格鲁人时，教皇说：“不是昂格鲁，是天使。”从此，他决定差派宣教士往英格兰传道。大约经过100年的宣教工作，终于使英格兰成为基督教国家。十，日耳曼人与荷兰人归信基督。英格兰人信主后成为伟大的宣教士，他们前往北欧大陆，在异教徒中工作。其中最伟大的一位是波尼法修，他首先向弗利斯兰人传教失败，然后越过莱茵河进入日耳曼人中间，带领了不少人信主。日耳曼人所虔信的一位神明是陀尔神，当波尼法修砍下陀尔神的至圣大橡树时，许多异教徒惊惧地等待这位雷神以闪电将他惨死，结果什么事也没发生，这些人就不再相信陀尔，而接受了基督。波尼法修用这橡树的木材建造了一座教堂，在当时他被誉为日耳曼人的使徒。公元754年，波尼法修以73岁高龄回到他早期在弗里斯兰的工厂。一天，当他正为一些信徒施洗时，一批痛恨基督教的弗里斯兰人凶残地把他以及在场的53位同道全部杀尽。另一位前往荷兰工作的英格兰修道士是威利伯罗，从公元690年到739年间，他的努力使乌德勒支成为大主教区，至今该城仍为罗马天主教在荷兰的总部所在地。公元1000年左右，丹麦、挪威、瑞典及苏俄各地的福音工作都有长足的进展。十一，贵格利为中世纪教会的代表。 当西罗马灭亡，许多蛮族在该地立国之际，最重要的一位教皇就是大贵格利，他是第一位修道士成为教皇的人。在位14年，他自称是神的众仆之仆，这个头衔被后来的教皇一直沿用至今。大贵格利深具中世纪教会所有最突出的特点，他是第一个取得政治大权的教皇。虽然在法律及理论上，意大利仍属于东罗马帝国，但他在当地的权威大于罗马皇帝。在属士领袖的角色方面，他指派都市的行政首长，整军备武，并缔结和平条约。他使征服意大利北部的伦巴人不再南侵。借着这些行动，大贵格利重新运用衰亡的罗马帝国所放弃的大权。在往后的年日中，教会变成欧洲的政治指挥中心，沿用过去帝国的区域划分来进行教会行政管理的单位。教会负起了教育全民、救济贫困及伸张正义的重任。如果不是教会肩负起这个角色，在蛮族入侵的艰困时期中，欧洲必会经历更幽黑的深谷。我们可能不同意教会的作风或行动，但却不能忽略当时他对文化可贵的服务。大贵格利极力支持罗马主教权位超过其他主教的说法，认为他是使徒彼得的继承人。在海外宣道方面，他使罗马教皇的势力伸张到远方。在圣乐方面，他创始了贵格利圣歌。在神学方面，他主张一，圣餐是将基督再度献上为祭；二，已故圣徒可帮助我们；三，炼狱的存在。从教会诞生到公元500年间，教会征服了有高度文化的罗马帝国。接下来的500年间，教会又征服了北欧野蛮的异教徒。当教会历经这许多艰辛而庞大的征战时，教会本身也有了很大的改变，这些改变将详述于后。